今天我们要从诗篇六十三篇大卫的诗篇来学习渴慕神。诗篇六十三篇一开始向我们介绍了大卫渴慕神的背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大卫曾经是一位极其荣耀的王，可是后来因为他儿子亚沙龙反叛，他从耶路撒冷被逼逃离圣城，进入犹大的旷野。在旷野当中，他前途未定，生死未知。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做了诗篇六十三篇。想象你是大卫的一位随从，从大京城耶路撒冷来到犹大的旷野，失魂落魄，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如何，你的感受会如何呢？恐惧、战惊、饥饿、疲劳、灰心、失望，甚至后悔，对大卫、对自己、对家人都有很多的抱怨。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做王吗？我们再次能够复兴吗？其实他们的想法也是我们如今的挑战。旷野就是一个对我们人生、对我们的生命生活产生考验、产生激励、产生磨练的地方，同时也是令我们失望、失败的一个地方。如今我们的旷野在哪里呢？有可能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学习、侍奉，甚至我们的健康方面，这些各个方面都是考验我们人生价值观、人生观的旷野。如今我和师母在等候前往日本的签证，已经四五个月了，这是我们人生的旷野，这是我们的旷野。你可能会问，渴慕神跟我们这些处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渴慕神呢？好，今天我们就抱着这样的问题，从大卫的诗篇六十三篇来认识渴慕神与我们生命的关系。我想从三个角度跟大家认识渴慕神。首先，为什么要渴慕神？第二，我们如何渴慕神？第三，渴慕神到底有什么结果？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渴慕神呢？大卫旷野的诗一开始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六十三篇第一节。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关键字，就是神，神 God 出现了两次，出现两次，在中文译本跟英文译本当中都是同样的字，神 God， 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不一样。第一个神乃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的神 Elohim， 耶路行，这位神乃是创造宇宙万物、宇宙万物之间所有受造物的神，他也是赐生命的神。第二个神，你是我的神，这位神乃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当中的全能的神。这位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讲，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的人，我就赐福给你，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的昌盛。在这个应许当中，全能的神、立约之神向亚伯兰应许，你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和你的后裔立永远的约。我相信大卫对神、对神的名字非常的了解。在旧约当中，神有很多的名称，但是大卫在这里为什么选择 耶罗辛跟伊利 Elohim and El 这两个神圣的名称来呼求他，寻求他，渴慕他呢？首先，这位创造之神，宇宙万物的创造之神，也是我们心灵的创造者，也是我们心灵的重造者。我相信大卫非常清楚，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这样讲：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大卫在犯罪之后所做的祷告，在那里他祈求神啊，这位神也就是 Elohim 耶罗辛，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赐我们生命、造我们心灵的神。那么我们仅仅通过呼求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就可以满足我们生命中的需要吗？还不会，因为我们要确定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回应我们的渴慕。这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神的第二个名称的意义，他乃是立约之神，他是信实之神。大卫此时正流落旷野，前途未定，他需要信实，他需要依靠一位信实的神。这位信实的神通过约来持守他与人、人与他的关系。圣约、新约、旧约乃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神人标准。我们可以通过人的婚姻来明白、体验约的意义。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只有婚约最能体验神人之间这种独一的、圣洁的、持续的、有爱的关系。可惜在如今的时代，自古以来神圣的婚约关系已经支离破碎了。我们为什么要渴慕神？为什么要寻求神？答案乃是我们的心灵需要重建，需要恢复。我们也需要寻求信实、诚信。基督教信仰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它为我们的心灵的重建提供了答案，它也为我们的诚信提供了真正的答案。今天有很多人信不来，很多人不会信，不知道如何信。问题乃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位创造重建我们心灵的神，也不知道有一位信实者，他根据古时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持守他的诺言直到永远。这些我们都不知道。通过今天的简单的学习，我希望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对这位造我们心灵、赐我们生命、恢复我们生命的神与守约信实的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当中，只要我们能够信靠这一位神，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突破更新，我们一定会突破旷野的重围。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如何渴慕神呢？既然知道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崇高的神，我们如何来渴慕他呢？答案在心，就是我们的心。第一节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注意，我的心切慕你。在第六节、第八节，大卫再次讲到了心，心是六十三篇的一个中心思想，中心的字。心乃是我们的生命所在，我们的爱的所在，我们的情感的所在，我们思想的所在，也是我们立志的所在。当我们心定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的心已经定义了，不可改变了。当我们心摇摆的时候，我们会讲我的心未定。所以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我们整个生命的动力都在心，都在心。而塑造我们心的、重建我们心的、赋予价值意义的，也就是这一位耶和华神与以利神，他是立约的神， 他也是创造我们的神。我前面讲过，在诗篇六十三篇当中，新这个字出现了三次，第一节、第六节、第八节，这三次的出现非常的有意思，请大家注意。第一节当中，大卫讲我的心渴慕你，我的心渴慕你，这是大卫在旷野当中的寻求，大卫在旷野当中的渴慕。第六节大卫讲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当大卫寻求神的时候，渴慕神的时候，他的心后来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他以骨髓肥油来形容神对他的满足。骨髓肥油乃是古代古时贵族王室里面所吃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当时的一般人平民可能看过甚至都没有看过，更不谈吃了。骨髓肥油是大卫可以经历可以想到最好的美肴佳食。那么大卫在这里用骨髓肥油来形容神对他心灵的满足，当他在旷野里寻求渴慕神的时候，神就极大的爱来满足他。所以他讲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在第八节，大卫的心向未来立志，我心紧紧地跟随你，原文是我心将来，我的心将要紧紧地跟随你。通过对这三节经文新的经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心在诗篇六十三篇当中有一个突破。首先他寻求渴慕神，其次他的心被神满足，第三他有了崭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如何经历新的突破新的更新呢？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神以他的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在所有这些受造物当中，他们都生活在物质空间当中。但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结尾，神这样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的被造就放在与万物与所有动物不同的一个角度。那么神如何与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造人呢？答案在第二章，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造好以后，亚当并没有生命的气息，并没有从地上站起来行走。只有当耶罗星神把他生命的气息吹入了亚当的心中，亚当才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从地上站立起来了。这个站立行走的人首先是向着神的，他能够听神的话，他能够明白神的话，他能够回应神的话，他可以渴慕神，但是他也可以拒绝神，离开神。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机器人，神赋予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在爱当中来顺服他，在爱当中来回应渴慕他。什么时候人顺服神渴慕神，把神放在自己生命的中心，人就完成了神造人的真正的目的跟使命。人在这样的生命当中来治理全地，治理所有的动物植物，包括天上的星象。可是人一旦违背了神神圣的生命跟旨意，他就堕落成为自我为中心，以其他为偶像为中心的生命。在这个前提下，人就不再寻求神，不再渴慕神了，因为他不以神为中心了。大卫曾经犯罪，他的心不再渴慕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一个叫做拔示巴的女人所吸引。拔示巴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他勾引了大卫的心，所以大卫不再渴慕神。大卫成天所想的所看的所要的都是拔示巴。后来大卫犯罪，大卫的旷野旅程就是从拔示巴而开始的。如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有无数的像拔示巴这样的美女明星在时刻吸引着 诱惑着我们的心，包括基督徒。不管你想不想，不管你要不要，很多时候在高科技的之下，这些信息、这些图画、这些媒体都自动的推到我们的眼球当中来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心就被诱惑离开那位造我们、充满我们的耶和华神。所以回归神的第一点，乃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祷告应该成为非基督徒、基督徒更新的一个祷告，更新的祷告。今天我讲渴慕神，如何渴慕神，并不是在我们已有的生活、信仰或者我们的生存方面锦上添花，而是重新开始，要拆毁我们一切现有的，真正重新开始，这样才能够完全的被神的生命再次所充满，才能够真正经历渴慕神的喜乐，才能够真正的更新。所以我挑战大家，我们有一个操练，我把它称为手机的禁食。手机禁食，我们知道基督徒星期天都应该敬拜，可是敬拜完以后做什么事情呢？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上个星期天我在教会敬拜完以后，去找一个年轻人，经过他们的主日学教室，里面还有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很多人低头在刷自己的手机，只有不多的人在彼此交流。这就是我们当今基督徒生命的挑战，即使在主日敬拜之后，即使在主日敬拜当中，我们仍然被手机所牵引、所记挂，没有手机好像就活不了了。所以我特别挑战大家，从主日敬拜开始，我们在一天当中放下手机，放下我们对手机的向往，里面所想看的、所发的、所听的、所说的。我认识的一位教会长老告诉我，他好几年了，每个星期六都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包括手机，不再刷屏，而安心的、静心的读经、祷告。每个星期六，他读30章经文，生命有很大的更新改变。我不是说我们一下就可以做到完全不刷手机，每天读30章经文，但是我们要立志有一个开始。我们要像大卫这样讲：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右手扶持我。我们有年轻子女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的子女共同的来玩圣经游戏、圣经问答，探讨一些信仰的问题。年长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子女可以有比较严肃的信仰对话，帮助他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各自捧一个手机，敬拜之后回家刷屏。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领域，乃是渴慕神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是这样，渴慕神有什么特别的结果呢？我们从第二到第五节来认识渴慕神的结果。第一节，大卫在墓前的旷野中寻求神。第二节，大卫回忆过去对神的经历、他的能力、他的荣耀。第三到第五节，乃是大卫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激发以后产生的一个励志。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将要颂赞你。之后全部是未来的励志，全部是未来的励志。这个现在、过去、将来的模式，在诗篇63篇6到11节也同样的出现。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六节，乃是现在的渴慕。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第五节、第六节是在一起的。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但是在 原文当中，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是在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乃是第六节。新译本很正确的把这个次序翻译出来了。第六节应该是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第七节描述过去，因为你曾帮助我，这是过去，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们不知道神过去如何具体的帮助了大卫，大卫没有讲，但是通过圣经我们知道神多次帮助大卫，把他从死亡死因幽谷当中拯救出来。接下来第八节是将来的突破，我心将要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将要扶持我。注意我把将要强调出来了，这都是未来的将要将要将要。九到十一节也是将来的盼望，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将要往地底下去，他们必将要被刀剑所插，将要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将要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将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将要被塞住。大家看见没有，大卫对神的寻求，他的立志，从现在到将来，从个人到民族到万民，所有信神的人，所有真正寻求依靠神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最终的公义的期盼盼望。大卫虽然人还在旷野，但是他的心已经出旷野了，他的心代表自己，代表以色列全民，已经对未来做了一个公义的展望。神将审判所有的恶人，所有信靠神的人将得拯救，将得拯救，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看到，多么宝贵的应许实现在大卫的生命当中。那么大卫的心灵如何率先走出旷野，而且对未来产生着极大的盼望呢？大卫这样讲，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大卫在过去的敬拜当中寻求过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如今在旷野当中他还寻求吗？他还寻求吗？我相信在旷野当中，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荣耀已经失去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再恢复寻求神的能力和荣耀，而且旷野中并没有敬拜的场所，并没有敬拜的场所。可是也就在这样困难的人生低谷，大卫突然意识到神的慈爱，所以从他心底里迸发出一个宣告，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换句话说，大卫原来没有注意到，没有经历的神的慈爱，原来在圣所当中的时候，神的慈爱与能力荣耀已经同在，已经在那里，只不过大卫没有意识到，没有经历到。如今当他在旷野一无所有，生命微微一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的慈爱比他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是他恢复复兴的关键，神的慈爱也是他盼望的关键，神的慈爱也是他走出旷野的关键。大卫在诗篇第五篇这样讲，我必凭你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也就是说，大卫在敬拜神的时候乃是凭着神的慈爱来到神的面前，就连渴慕神的能力与荣耀的这种愿望能力都是来自神的慈爱，都是来自神的慈爱。大卫意识到神的慈爱超过一切，超过能力，超过荣耀。他的生命在尽头的时候看到神的慈爱，他紧紧地抓住神的慈爱。渴慕神有什么结果呢？乃是通过我们对神的经历，过去的经历，在如今对神的爱有一个极大的觉醒，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再次产生复兴，再次带领我们能够走出旷野，走出旷野。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经历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过去救恩多少都有一些经历，多少都有经历。当我们回想这些点滴的经历的时候，在我们如今的处境挑战当中，就产生一种极大的满足、喜乐与爱的充满，爱的充满。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神对我过去的祝福带领有许多的见证，我不能细讲，我只分享一件。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头特别的痛，痛到一个地步，我不能读书，只能躺在楼上休息，睡也睡不着。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在教会要伴奏主导文这首诗歌，我大女儿很少唱，她不唱歌的，她是弹乐器弹琴的。可就那一次，当我生命在上面躺卧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在楼底下开始哼唱主导文，哒啦啦啦哩啦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他就在哼唱这首主导文，我在上面正躺卧正痛苦难过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在底下走动，边走动边哼唱。我当时心里好感动，也觉得非常的受安慰，非常受安慰。那个时候我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神借着我大女儿这样一个哼唱感动医治我，神的爱再次临到我，给我极大的满足，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满足。我想直到今天我的大女儿还不完全明白在那个时候她为什么会哼唱主导文，但神借着她的哼唱大大的来安慰满足了我。上个星期我在早晨灵修的时候读到士师记第六章基甸的故事。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一员，他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是最小的一个人。当神的使者来呼召他赐使命给他的时候，神的使者这样称呼他，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可是基甸听到这样的称呼，听到他的使命时，自己却看不起自己。他这样说，我们的支派在我们支派马拿西在十二支派中是最小的，我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是最微小的，我怎能做这事呢？不但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他还不信，他还怀疑。他对神的使者讲，如果你是从主而来的，请你在这里等候，等我回去制作祭物，我回来与你献祭，向你献祭。神的使者回答说，你去吧，我必在这里等你。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基甸要从自己的打麦场走回家预备祭物，再回来献祭，有多少时间？但是神的使者一直在等候他，等他回来之后把所献的祭肉无酵饼放在一块大的磐石上面。这位使者从手里拿起他的杖一击点石头，结果石头上迸发出火焰来，把他的祭物全部烧掉，然后他突然就不见了。就在那个时候，基甸突然醒悟了，突然相信了。他说，哀哉，我亲眼见了神的使者，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就向他说话，你不必死，你必不死，不要害怕。当我听到这个时候，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我看到神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忍耐，即便这个人即使他怀疑，即使他不信，即使他小心，神的爱仍然是那么丰盛。 我也看到，联想到我自己，也像即便这样的，自己看不起自己，常常怀疑，常常有过犯，常常不愿意，不能完成使命。感动积淀的爱，充满积淀的爱，在那个时候大大的感动我，我流泪，我流泪。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信仰旅途当中，有许多像积淀这样的经历，我们怀疑，我们小信，但是神的爱，神的呼召吸引，最终来满足我们。我们也有许多也许像大卫这样的，在圣殿当中瞻仰渴慕神的能力与荣耀的经历，被大大的激活，从而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感动。也许我们有些人像彼得这样有失败的经历，三次不认主，四次不认主，五次不认主，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过去的不同的经历。无论如何，我相信在我们如今的处境当中，我们必能够经历神崭新的爱，爱的充满，爱的更新，以至于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旷野，走出人生的困境。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渴慕神，诗篇63篇，大卫的诗篇。我们讲了渴慕神的三个层面。首先，为什么要渴慕神？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为什么要渴慕神呢？因为我们所渴慕的神乃是创造之神，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他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他复兴我们的生命。其次，他是立约之神，他在古时以亚伯拉罕立约，他的约直到永远。与亚伯拉罕之约有关系的，除了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就是如今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基督徒，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果效，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所以我们要渴慕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不管我们如今的挑战多么大，他必将带领我们走出低谷，进入丰盛之地。第二，我们讲了如何渴慕神，我们讲了新的渴慕，新的渴慕，第一节、第六节、第八节，我们新的渴慕使我们能够得到满足，使我们能够立志来寻求神，来经历更新。我们讲了新的充满，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气息来充满我们。当人堕落的时候，我们以自己，以偶像，与这个世界的事物来充满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堕落。当我们进入旷野的时候，乃是难得的契机，让我们离弃生命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的心重新被这一位造我们、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来充满。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挑战，乃是手机的禁食祷告，在星期天主日能够放下我们所爱的手机，不要去想，不要去摸，不要去刷，不要去送，不要去回应，专心来仰望等候读经。第三，我们渴慕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渴慕神的结果乃是因着我们过去对神的经历与今天对神爱的充满，产生一个极大的复兴，产生一个极大的突破。我们讲了诗篇63篇当中一个特别的模式，当今的旷野，过去的经历，未来的盼望，这是63篇的一个规律，从1-5节，6-11节都是这样的模式。现在的渴慕，过去的经历，未来的突破。请大家思考几个特别的问题， 第一，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对渴慕神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第二，你如何打算重新塑造你的心，让神来充满你呢？你打算如何放下自己心中所爱的、所想的、所纠结的，好好的渴慕神呢？第三，请回忆过去一件经历神的经历见证，找机会与弟兄姐妹分享。第四，请为自己的手机、电脑进食祷告来祷告，请为自己的手机、电脑进食祷告，祈求神给我们崭新的意志力、生命力来达标。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祈求，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卫，在他旷野，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美好的诗篇，能够激励我们如今的信徒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也可以同样的来仰望交托，来信靠主。求父神祝福我们的立志，求父神也特别带领我们每一位在旷野、在挑战当中仍然前行的弟兄姐妹、主内肢体，不管我们遇见的挑战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艰难，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相信大卫所信靠的神、创造的神、立约的神也能够同样带领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旷野。也愿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满足，如今你的爱已经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丰丰富富的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每时每刻被基督的爱所满足、所充满，带着基督的爱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带着基督的爱来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